我们在天上的父，清早的时候，我们要来投靠你啊，借着敬拜啊，把你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你的名啊。谢谢主，你把圣灵赐给我们啊，作为我们的生命的源泉的供应啊，成为活水的源头。什么时候我们像一棵树啊，栽在这一个活水江河的边上，我们生命就得到无穷无尽的啊，不断涌流的活水的供应。我们感谢主啊，就是每一天圣灵可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来打开你话语中的这个宝藏，让我们心中得力量、得智慧啊，全是你在用你的灵来更新我们。你的灵也有医治的大能啊，从前我们都是瞎眼的，看不见你的荣耀啊，你医治了我们啊，从前我们是耳聋的。听不清你的声音啊，也不知道如何顺着你的声音去行，但是你呢，如今是如此耐心的用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啊，走永生的道路。从前我们是瘸腿的啊，这是不能走、奔走你所带领的这条路啊，但是如今我们靠着你的圣灵的能力啊，站起来行走，跟随你啊，走啊，你所喜悦我们当行的那条路啊，谢谢主。啊，你的灵又是赐智慧启示的灵，我们就祈求你哈，大大的来光照我们的心，把从天上来的智慧，借着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心中有亮光，欢欢喜喜的来跟随你啊，请你继续的恩待我们，保守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怀意念，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今天我们读的第17章，17章里面有几段是蛮有名的话啊，我们常常会在听到的哈，这个像17章的第5节到第8节，讲到依靠神的和依靠人的之间的对比啊，非常美的经文啊，也是非常有画面感，让人有很深刻的印象哈。借着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来思想依靠耶和华的人都有什么样的福气哈。另外一句很有名的是第9节哈，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耶利米他经历这个人生这些事情哈，他也对人的心有一个非常清醒的准确的认识。那接下来呢是要讲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前面几次哈提醒这个耶利米说不要为百姓代祷了，最近的一次是在第14章哈，不要为百姓求什么好处了。那从那以后呢，发觉耶利米的祷告有一些的改变啊，所以这一章里面13节是耶利米的一个祷告，14节到第18节啊也是他在神面前的祷告啊，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哈，这个耶利米的祷告，他这一段时间他的祷告有什么特点啊？那另外大家可以去思考的是19节到27节这一段，特别把守安息日这件事情提出来。那当然这件事情也是以色列人、犹大人违背神的话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算是典型的事件哈，就是神的话里面明讲哈，他们当守安息日。那为什么神在这里呢？要特别把这件事情提出来？那借着这件事情哈，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是什么意义？我们今天不再守日子，但是在这个守安息日哈，旧约的律法当中，这样的要求他们去做啊，目的是什么啊？那今天我们可以说什么样的提醒？这个依靠耶和华哈，那这一段是在第5节第8节哈，这里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对比哈，依靠人血肉的绑臂的，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碱地。第7节，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我就想起诗篇34篇里面，大卫有做见证，他说寻求耶和华，他说少壮的狮子还确实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人呢，什么好处都不缺，那是大卫做的见证啊。那过了几百年之后，耶利米再次做同样的见证，而且耶利米这段话，他说这个投靠耶和华、依靠耶和华的人呢， 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大家很自然就会想到诗篇第一篇，对不对？啊，那个也是大卫写出的话啊，昼夜思想耶和华话语的人，他就像一棵树啊，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啊，叶子也不枯干。所以这里的话很像，所以耶利米呢做同样的见证啊，依靠耶和华的人就像树，那第一个好处就是有水了，栽在溪水旁啊，这个树一旦有水哈。里面有内在的这个供应啊，不管环境怎么变啊，这里有提到炎热，有提到干旱，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哈，叶子仍比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就是因为有水啊。对，环境很恶劣，但是不怕，因为有生命里面的内在的活水的供应。回想着过去这一年多，我们好像进入到一个干旱的。炎热的一个季节，什么也不能做了，留在家里啊，很多的事情想做做不了。但是呢，哎，我们里面啊，紧紧的依靠神，接入神的这个话，啊，让圣灵天天对我们讲话，哇，这个里面的生命很滋润呢，啊，过得好像很充实啊。其实这个就是这棵树啊所代表的哈，有水，所以不怕环境的改变，干旱也好，炎热也好啊。有里面的生命的供应哈，然后呢，看到这个外在的表现就是叶子青翠，而且结果不止。一旦有生命的供应哈，一定会结出果子的，喜乐、平安、信实、温柔等等哈，圣灵的果子啊，福音的果子，我们可以把福音传给别人，网上依然可以传福音呢。啊，这些都是哈，结果不断，这是依靠耶和华的人啊，生命的表现。嗯，那有这个结果以后呢？会带来什么呢？第十节啊，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事的结果报应他。报应哈，这个中文翻译成报应，给人联想是一种好像是负面的结果啊，这个不一定的啊。英文它应该是有的是翻译成 reward，就说哎，有这个结果出来呢，结出果子呢，果子嘛是带给人益处的啊，果子是给人吃的嘛啊。带给人祝福啊，带给人益处啊，带给人福音呢、啊。当我们不断有这些果子结出来的时候呢，上帝会纪念啊，上帝会 reward us，会报答或者是报偿，奖赏我们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看，耶和华依靠耶和华的人啊，多有福气啊，在地上有水，不怕环境的变化，而且叶子可以青翠，可以结出果子来，而且在神那里蒙纪念。上帝会 reward us。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认识这个纽约的一位叫 Helen 的姊妹，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们一起同工，在网上传福音，办幸福小组。那后来呢，他就回到自己的教会，在自己的教会哈带同工，在他们教会那边哈就开始幸福小组的服事。因为好长时间没有联系嘛，所以我就昨天就问候他一声，说你最近怎么样？那他就跟我分享一件事情，他说这个上个星期六，他的先生的妹妹，在台湾突然过世。他说：“哦，我的妹妹和妹夫啊，这个真是一生服侍主，是宣教士。开始是在香港做宣教士，后来在台湾做宣教士。他说每次啊都是欢欢喜喜的，这个服侍主啊，传福音做见证啊。”那星期六就是好像突然就是摔倒哈，然后就很突然就过世了。那当然他们很伤心哈。但是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讲说是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他会照着个人所行的哈做事的结果来报答他们啊。所以这是依靠耶和华的人的最终的盼望，不是在今生今世的哈，今生今世会遇到各样。啊，不测的事情啊，突然发生的事情，像跌倒这样的事情哈、啊，但是呢，在主的里面蒙纪念，这是也是，这个活着的人，今天我们依然存活的人的盼望，让我们的眼光哈、啊，不是只是定睛在今生今世，只是祈求今生的健康，长寿顺利，而是把眼光看到说，在神的面前是否蒙纪念呢？这是。依靠神的人的福气哈，还有一个就是当耶利米遇到患难的时候，他可以 向神祷告，求神来保守他，医治他。哈，第十四节他说：“耶和华，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16节以后，哈，17节、18节，这里面，当遇到这些灾殃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他可以投靠神。啊，第十七节，不要使我因你惊恐，当灾祸的日子，你是我的避难所。哈，可以投靠神。我在这一章里面看到的哈，这个投靠耶和华的人是何等的有福气啊！
这一章我读了，我有两个问题啊，想听听看大家的意见。第一个就是第一节，他说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我在想，这个铭刻在把罪铭刻在心板上是什么意思？我能够想到大概有两个意思，但是我不知道究竟应该哪一个才是比较正确的。一个就是好像是讲到他们的罪啊，就是生根在他们的心里面，从他们心里面发出来，好像就是讲他们的罪，就好像是天生的啊，就是在我们骨子里就是有那个罪性在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其实犯的他们的他们犯罪，他们都知道，他们心里面其实他们都知道他们自己是犯错的，只是他们都不承认。所以我就不大知道这两种讲法哪一个比较符合圣经？还有一个就是耶利米的祷告，就是上一次我也是分享到，说是，神叫他不要祷告啊，如果按着神的心意祷告，好像就是应该求神，就是灾祸就真的就临到他们，加倍的临到他们。那到第18节，他真的这样子祷告了。可是我看的第一句话，我心里面还是有个疑问，他如果是说，愿那一些离弃神的蒙羞；愿那一些就是远离神的蒙羞。那我觉得我读起来就很顺，大概没什么问题。可是他讲的是愿那些逼迫我的蒙羞我心里面就又有个问号了。他是不是还是比较以他自己为中心？就是有逼迫他的，他就求神，就加倍的灾祸就临到他们啊。就我读到这边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啊。
前面这一段哈，这个反复有提到人心的事情哈，第一节有提到哈，他们的罪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到了第五节，耶和华如此说：依靠人血肉绑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哈，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的心出了问题哈，他们有时候可能表面上还在做那些的献祭啊、祷告啊、守节啊。但是他们心中已经开始，偏离神啊，甚至弃绝神啊。到了第九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紧接着就讲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啊，对，人心很，诡诈哈，连自己有的时候都看不透啊。但是这个耶和华是看得清楚的，无论是里面有好的东西、坏的东西哈，上帝都知道啊。所以回到第一节哈，这个是讲到他们心出了问题哈，这个罪的根源是在他们的心上哈，所以好像就像刻在他们的心上一样。
大家早，我读这一章的感受有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前半是表明这个神他对罪的态度，1到4节讲到这个犹大的罪，一受的一些结果，我觉得正说明神的圣洁和公义。对待犹太人的罪，神看见了，神绝对不会不管。所以说，因为他们，我的体会也是说，他们那个罪呀，刻在他们心里面，就是有一个罪根在里头，生命败坏。所以呢，神必然要 追讨他们的罪，这是基于神的圣洁和公义而来的。所以我们要体会到，一个犯罪的人与神简直不搭边儿，因为神是圣洁的。他这里提了好几个弊，有正面的，有反面的，但是呢，都是讲明一点，就是有罪的人，如果你不悔改，圣洁的神必用公义来惩治。第五节到第十节呢，我的认识就是神还有怜悯和恩典的一面。神的怜悯和恩典，我们人怎么样能够得到呢？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你是依靠神或者你不依靠神，这是很清楚地看明了。如果这个人他总是依靠他自己，依靠人的膀臂，他绝对是有祸的，他跟神的爱和怜悯是搭不上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依靠神，他不依靠自己，他弃掉他自己，他一定会得到神的怜悯和神的爱。所以有人说啊，旧约圣经主要讲神的严厉和公义，新约圣经讲神的爱，其实不是。旧约圣经很多地方我们仔细的读的话，我们都能够读出来神的那个心肠，他一直呼喊人回头归向他，就是要怜悯，要把神的爱赐给人，只是人不肯听而已。所以第五节到第十节这一段我们都很熟悉，我想到的就是神怜悯我们人，希望我们人能够依靠他，归向他。刚才牧师讲得很清楚，我们一个人只要回转，弃掉自己，归向神，那我们真是这个接上了生命的源头，那这个人完全就不一样了。但是很奇怪的哈，又突然跑到第九节了，好像觉得根本不搭边，怎么跳来跳去？实际上这是一件事，就是说明人很诡诈，人常常认为我这个人很聪明，我可以在表面上做得很好，你们都认为我是一个很善良很好的人，我不停地在做好事，我不停地在好像表现出来是非常高尚的一个人。但是呢，这里讲的不是说你外表怎么样，而是你内心到底是依靠你自己呢，还是依靠神？所以把这一点提出来，这是人的罪根所在，就是这个生命不对，这个心就败坏到了极点。别人看不透，神一定看得见。这个第十节哈，我读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好玩，就是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那说明神看的是人心。但是呢，后面又说照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看的是你的心，但是报应的呢，好像是你所做的事，好像是不搭边，但是实际上又是一回事。因为主耶稣就说过，你心里头有一个念头，你就等于犯罪了。所以在这里，我觉得对我们神的儿女来说，我们更要注意的是我们内心的状况。 你内心有什么情况，你一定会表现出来，从你的嘴口舌表现，从你所行动的对人的态度也表现出来。所以常常就新约圣经就说，人所行的神要报应，一点都不冤枉。因为你要做一件事情，你心里头想了，可能都想了好久了，你才会去做。所以神是找根儿的。我先说到这儿好吧，有点累了。
这一章实在很丰盛，很多都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当我读到十三节的时候，最后那一句神说的话，他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读到这里，我想到新约的有一段话，大家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当那位行淫的妇人像现行犯被人家抓到之后，就送到耶稣面前责问耶稣说，你该怎么办，是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呢，或者赦免他的罪。他们把耶稣摆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地步。那经文说耶稣就蹲在地上，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在写什么东西。我就想到这节圣经，会不会是他在写他们的名字，说这些离弃我活水泉源的都会受到报应，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土里。这是我在猜测，我不知道对不对啊。但神是很公义，刚刚童姐妹讲到，而且是慈爱的，很怜悯的。但是前面的第九节啊，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个坏到极处啊，有一本翻译是说到了病入膏肓了，就是我们的罪性没有办法涂抹，没有办法用任何人为的东西去把它改良。所以耶稣来了，他把新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最新的生命之外，还有一个永生的生命。哎呀，这是神的恩典啊！那样子的话，我们的名字就不会被写在土地里面去，因为我们没有离弃那个活水的泉源。在耶利米书一开头的时候就讲了，你们这些人呢，离开活水的泉源，造一个会漏水的池子。神真是用心良苦，三番两次苦口婆心的跟当时的犹太人讲，他是耶和华神。那我今天是想分享最后那一段，十九节到二十七节那一段，讲到安息日。如果我们仔细读的话，有至少有四次讲到以安息日为圣日，那就是说我们要以神为圣。当然，我们晓得安息日是在旧约的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神定十诫的时候讲到其中的一点，就是要守安息日，要尊我为圣。其实这是神的怜悯，因为我们现代的人来讲，我们周一忙到周六，神怜悯我们说你们应该安息了，但是我们现在是守主日，不是守安息日啊。这是神的爱，神的怜悯，神要我们卸下一切，单单的仰望他，侍奉他，来爱他，来敬拜他，这是为了我们灵命的好处。在旧约的时候，神在这边讲得非常清楚，你们在安息日不可担什么担子进入城门，意思就是你们不要做买卖了。我创造世界六天，第七天就安息了，你们要把这一天归为圣，专心来敬拜我，爱我，为了以色列百姓的好处。但是我们都晓得以色列太会做生意了，连安息日也要去做买卖，所以神就跟他们警戒了。二十七节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以安息日为圣日，人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入耶和华耶路撒冷的各门，我必在各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哇，这是很严厉的审判啊。但是 前面有一句鼓励的话，他说二十四节，你们若留意听从我，在安息日不单什么单子进入这城的各门，只以安息日为圣日，在那日无论何工都不做，就有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首领，他们与犹大人并耶路撒冷的居民，或坐车或骑马进入这城的各门，而且这城必存到永远。那二十六节讲到，从各地来敬拜神的人都会得到福气。那这是神一种怜悯，一种慈爱，三番两次的提醒犹太人，你们要尊我为圣，特别是安息日这天，我分别为圣给你们，要你们安息，要到我面前来得享安息。然后耶稣来的时候，他就说，我就是安息日的主。很有名的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到我这里来，你们就必得安息。神实在是爱我们，所以我们从旧约到新约，这个思想，这教育是一贯下来的。只有在主里面，我们才得到安息，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主。
关于安息日，我想着的话，比你更简单一点。我想的就是，神是造我们人的主，他知道我们这个人呢，就是需要休息。神造的就是这个样，你到工作几天以后，你必须要休息一下，你人才缓过劲儿来，你才能再工作。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不照我的神造我的样子去做，你这个人就必定会越来身体越糟糕，你违背不了的。我是觉得人的话，就是说他依靠自己，他就故意做，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很聪明，神说的我就不听。其实神开始说的真的非常简单，就是到了第七天你们要休息，所有的人都要休息，当主人的休息，当仆人的有休息，连马了驴了都要休息。我觉得神造我们，神他确实知道我们人范围在多大，所以我从这一点上来想的话，一个人只要听话，他就得到神所造的那个规律的一切的福气。你不听话的话，没话说，你要去违反，那很自然。所以我就是特别记得那个苏菲云他讲的，他说那个厂家造的手机告诉你不能放在水里，你说我不听，我就偏要在水里泡着，那就坏掉了。他这个例子我觉得很生动，但是也说明我们人不听神的话，不依靠神，就是这个结果，就简单的很。我对安息日，我觉得他为什么第一次公开讲话就讲要守安息日，多简单的一个事情，喊大家来遵守，不要去担担子，不要去干什么，就这么一件事情人都不肯听，可见这个罪性啊，罪根啊，深入到好深。
那守安息日这件事情啊，也是接续前面讲的这个依靠耶和华的人有福的一部分啊。神吩咐他们啊，这个即使是在最繁忙的时候，工作最忙的时候啊，他们也要守安息日。比如像他们当时是农耕啊，在收成的时候，好像每一天都很重要啊，迟了一天，那这个庄稼可能就会坏掉了哈。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神也吩咐他们，到了第七天就要安息。所以当他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是表达他们对神的信靠，当他们遵循神的话啊，不是照着自己的聪明。因为相比之下哈，如果依靠人的血肉绑臂，那在人看来，那赶快抓紧时间那做事啊，自己不做谁替你做啊，人都是这样去想。能够坚持守安息日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时候到了啊，就守啊，在神的面前啊，去敬拜，去亲近神，那这个是依靠神的一个表现。
安息日，刚才牧师啊，那个同姐妹吴长老讲的啊，都很深刻。然后我自己以前对安息日也不是真的这么懂，我也忘了是什么时候开始听到一个人一篇讲道吧。那个时候，这个守安息日对我来说就变得意义很大了，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比较静不下来的人。我们常讲玛利亚跟马大啊两个做比较，一个就是一直做，我觉得我就是属于那种一直做的，我常常没事做的时候心里面会慌，不知道要做什么，总要做一点事好像才踏实。后来学到这个安息日的意义以后，我发现这个不守安息日代表至少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贪心 greedy，像牧师刚才讲的，就觉得怎么不用这个时间再多做一点什么啊，然后再多挣一点什么啊，哎，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骄傲，因为我总觉得好像靠着自己多做一点什么，我就可以 accomplish something， 好像只要我靠着自己我就可以成就一些什么事。但是上次我听的那一篇，他就说守安息日就是在神面前承认自己不足，承认自己不行啊，我做不做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神。所以我觉得这两点对我来讲帮助很大。
哦，那个 Vicky 你讲、
我只有一句话，刚才你们说安息，那我就更简单了，因为要守安息日，因为安息日是在这章中，安息日是神的诫命，直接对他们说的，他在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守安息日，对我来说就这么简单，所以他们就应我们大家就应该守着，就是这样完了，谢谢。好了，吴长老，我讲完了。
刚刚那个华美讲到心静不下来，一直要做事，要赚的更多，不肯休息。那我突然想到，在中国听到很多过劳死的，一直做工作，一直工作，一直工作，工作到三四十岁的年纪就不见了，就死掉了。哎呀，十三颗，而且都是精英了，很可惜。我们认识神的人要知道神为我们的好处，让我们能听从他的话，该休息就休息，绝对要把主日分别出来为圣，爱神，听他的话，敬拜他，来服侍他。啊，一点点补充而已，完了。
我还想讲一句，就是15节、16节，他们对我说：“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呢？叫这话应验吧。至于我，那跟从你做牧人的职位，我并没有急忙力气，也没有想那栽秧的日子，这是你知道的。”这两节圣经读起来的话，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大搭边，但是仔细一想的话呢，这是耶利米在向神说话祷告，他们是指的百姓，百姓的这个罪啊，刻在心里之顽梗，不管神怎么样子给他们说，让他们回头，他们到现在还说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叫他应验吧，好像说你说你要降灾，你降吧，看你降啥，那种完全一种对神不尊重不敬畏的心，从这个话里看得出来。所以先知耶利米他就说，至于我，他现在是和百姓能够完全分边开了，我没有跟他们一样的思想，那跟从你做牧人的职位，我并没有急忙力气，表示了他的真的，他的心里可能一直在想，我不要当神的出口吧，这日子不好过，但是呢，我并没有急忙力气，就是我现在还在跟着神，这是他的软弱，他的境况，他向神袒露，我有那么一个思想，就是想不要再当你的出口了，也没有想，这句话我有点不懂， 我查了其他几本圣经的翻译，他这里想，我一方面呢，我是觉得做神的出口太难了，但是呢，我并没有说我不做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没有求神赶快把你的将你说的灾都降给这些百姓。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也没有想那灾难灾殃的日子，就是我也没有因为这些百姓这么不敬畏你，我希望你赶快降灾使他们都灭了。因为他向神袒露他的心，然后他说，神啊，你知道我口中所出的言语都在你面前，我到现在为止，我虽然在两难之中，但是呢，我从来没有说我自己的话，我还是说的你的话。这样子的话，我去体会耶利米的心态的话，我就很能够理解他底下说的，不要使我因你惊恐，当灾殃的日子，你是我的避难所，因为我认定了你就是神，我绝对跟百姓不在一起，不能够像他那样子对你不敬畏。所以我是觉得神对一个他的仆人的造就是一点一点一点，耶利米的这个改变也是完全在纸上，我们都看得清楚。所以对比我们自己，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相信神，我们就要跟着神走，再听见风言风语，那我还是听神的。我是读了这几节以后，当我真正理解他的心态以后，我就看见神啊，你真伟大，你对一个你的仆人这么爱护，一点一点的来帮助他，你对我们的心思，虽然我们很顽梗，就是有些时候心态很顽梗，老是转不过圈来，你还是一直耐心的在等候我们。我心里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完了。